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献上感恩，献上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又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一天，也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你活着，我们就有盼望；因你活着，我们就不再惧怕；因你活着，主啊，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亮光。是的，主耶稣，你的荣耀要照耀我们，使我们在你的光中，我们就能够看见你在创世之前，你就拣选了我们，你也呼召我们，在这个乖僻败坏的世代中，成为你荣耀的子女，成为光，成为盐。主耶稣，谢谢你。若不是你启示，主啊，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你的话；若不是你赐下你的圣神，我们也不能够明白真理。主耶稣，也求你的圣神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我们现在在哪里，主啊，都求你的圣神充满我们。你把那话放在我们的口中，主啊，你亲自来解释你的话语，使得我们讲的能够讲清楚，我们听的能够听明白。主啊，我们也恳切的求你把这话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而大有安慰，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而大有盼望，也让我们因着有你的话而更深的认识你是谁。主耶稣，谢谢你，我们也把接下来的时间就高举交托在你的手中，交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也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帮助我们。主耶稣，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也把这一次的分享也交托在你的手中。主耶稣，也求你开启我的唇舌，来作为酬报，来歌颂你，来赞美你，来传讲你的话语。主耶稣，谢谢你，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的灵。那欺骗的灵、谎言的灵、恐惧的灵、害怕的灵、干扰的灵、黑暗的灵、疾病的灵、怀疑的灵、骄傲的灵、自义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许回来，不许出声。主耶稣，你的宝血覆盖我们，洁净我们，保护我们，也求你派遣你的天使在我们的四周扎营护守。保护我们，使我们都走在你的命定中，我们行在你的旨意里。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献上深深的感恩，愿一切的崇敬跟荣耀都归给你。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伊娃刚才为我们共享的赞美敬拜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查经。今天我们是在查以西结书的第14章的12到20节。就是厄泽克尔先知书14章12到20节。那首先，我来邀请伊娃来为我们读英文版。
Ezekiel chapter 14, verse 12 to 20.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again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when a land sins against me by committing a trespass, and I stretch out my hand against it, and break its staff of bread, and send famine upon it, and cut off from it man and beast, even if these three men, Noah, Daniel, and Job, were in it, they would save but their own lives by their righteousness. Their uprightness and right standing with me, says the Lord God. If I cause ferocious and evil wild animals to pass through the land, and they ravage and bereave it, and it becomes desolate, so that no man may pass through because of the beasts, though these three men were in it, as I live, says the Lord God, they would deliver neither sons nor daughters, they themselves alone would be delivered. But the land would be desolate, laid waste and deserted. Or if I bring a sword upon that land and say, Sword, go through the land, so that I cut off man and beast from it. Though these three men were in it, as I live, says the Lord God, they would deliver neither sons nor daughters, but they themselves alone would be delivered. Or if I send a pestilence into that land and pour out my wrath upon it in blood, to cut off from it men and beasts, though Noah, Daniel, and Job were in it, as I live, says the Lord God, they would deliver neither son nor daughter. They would but deliver their own lives by their righteousness, their moral and spiritual rectitude in every area and relation.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伊娃。接下来邀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来读司告版。
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14章12到20节。 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若某地背信违约，犯罪得罪我必伸手打击他，断绝他的粮源，使饥荒降在那地，把人和兽从那地铲除。纵然在那里有诺厄、达尼尔和约伯三个人，这三个人也只能为了自己的义德救自己。无主上主的断语。或者，我使猛兽横行那地，灭绝人迹，使那地变为荒野。由于猛兽，而没人敢经过。纵然在那里有这三个人，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无主上主的断语，他们也不能救自己的子女。只能救自己，那地方必变为荒芜；或者，我使刀兵来到那地，且吩咐说：刀兵应横行那地，铲除那里的人和兽类。纵然在那里有这三个人，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无主上主的断语，他们也不能救自己的子女，只能救自己，或者使那地发生瘟疫，以屠杀发泄我的愤怒，好从那里灭绝人和兽类。纵然诺厄、达尼尔和约伯也在那里。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无主上主的断语，他们连一子一女也救不出，只能因自己的义德救自己。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丽蓉。接下来，请吴阳来打开音频，来读和合本14章的12到20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若使恶兽经过糟蹋那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呐、啊，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中，好使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
好，感谢主，赞美主。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在刚刚的姐妹们在读的时候呢，我心里有一个感觉，就是听着这主说，这是我的断语，这是我说的，这是我在讲话的时候，好像心里感到很难过。今天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那我有留意到，在这几节经文中，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那地， 这里边重复说了，我查到的就有7次，就是那地、那地、那地、那地。那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那在后面呢，就是下一次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会提到。所以在今天这一节呢，提到了一个地方，提到了3个人，讲到了4种灾祸。那这一个地方我去查了一下，在圣经中最早的时候就是。天主召教哑巴郎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地方，在创世纪的第12章第1节。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和合本哈，我就读和合本。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第4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就是这一个地是当时天主呼召了这以色列子民，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指定了有一个地方。那在圣经中后面有多次提到了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在民数记的14章第8节。好，这里就提到了当时摩西亚伦派遣以色列子民12支派中的首领进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讲了一些话。从第7节开始，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第8节，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这一个地方是许给这以色列这一个天主所拣选的民族。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节经文中，主就指着那地就说了很多的话。那我回头去查就知道，这一个地方在起初最开始的时候，天主跟他们所描述的这个地是一个极美的地方，而且是一个流奶流蜜的地方，是圣经中用很多的篇幅也讲述了那一个地，而且主在讲的时候都是说我是许，就是我发誓要许给你们的。祖先的那一块流奶流蜜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地。那在《申命记》1章25节也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一块美地，它不但是美地，而且是极美之地，是流奶流蜜的地方。那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的信仰也告诉我们，将来我们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城，天上的那位全能的造物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给我们预备的。主耶稣说，他也为我们去预备了那一个地方，是他最终要带我们所进到的那一个流奶流蜜的福地里边。所以在这样一个地，那以色列子民他们呼召是进到了这样一个极美的一个地啊，流奶流蜜的地。在圣经中，有的地方也说，说你们去到那个地的时候，那是有山有谷有水，有天上的雨水所滋润的地方。啊，地上必为你们生出五谷，天上必为你们降下甘霖，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可是今天呢，我们看到今天所查的这几节经文中，那主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指着我的生命来说的这些话，那对着地所发出的，其实都是一些不好的了，就变成了一些他倾泻他愤怒的一块地。那刚才我们翻到了民数记的14章，我们也可以继续看一下第9节。但是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不要怕他们。这是主跟他们讲说，你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是我给你们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一定不能够做，就是不能够背叛我。我是你们的神，我是你们的主。所以以色列子民在申命记中听到了。梅瑟摩西他在2座山中间所宣布的，祝福和诅咒，说你们这样做，遵守我的诫命，谨守奉行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啊，下面的祝福就都要临到你们的生命中。但是如果你们不谨守遵行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反而离弃了我，去敬拜了不是神的神，是外邦人的，你们进到的那个地方，当地的人他们所拜的那些，那。诅咒就必要临到你们的生命中，所以就是这样的一块地，应许的是流奶流蜜的那一块极美的地方。那我们看一下，在《申命记》31章的23节， 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要领以色列人进入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那这里边呢，就说这一块地，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就是若素恶说：“你要带领着我的子民，你要刚强壮胆，你要进到这我用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那我们都知道，这一位应许者他是忠信的。他说话了，那谁敢不听呢？在亚茅斯先知书上也说，狮子咆哮了，谁不害怕？无主上主发了言，谁能不传他的话呢？就是他所讲的，那都是信实的，而且是都要实现的。所以这一块流奶流蜜的地，为什么会今天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说，说要用四种灾害来惩治这一个地，包括这地上的人和地上的兽呢？就是要使饥荒临到那地，要使恶兽经过那地，践踏那地，要使刀剑临到那地，要使瘟疫流行在那地，就是这四种灾祸要主教要预言啊。有的说是祸，就是有可能是这一种，有可能是那一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主他所预定的一个时间，其实这四样灾祸是要一同降下来的。我们可以一起去翻一下哈，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讲到当主揭开了那印的时候，那有一个印，一个印被揭开的时候，揭开了第四印，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就是在这里边看到了这四样灾同时出现的时候，说那骑马的那一位，那一个灰色的马骑在上面的有一个名字，就是叫做死。那当这四种灾祸临到的时候，其实就是死亡也就临到了。那我们再去看一下今天查经的说。第二十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要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就是主向这一个国，我看了一下哈，在这一个原文中，其实这个国也有那一个地的意思。就是像这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它是犯罪干犯了这一位世许把这地赐给他们的那一位神，那一位耶和华，所以主在这里说，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我，所以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些事就要临到他们。那是从他口中所讲的话，难道能够不实现吗？所以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也在想起哈，我爸爸和我哥哥，那我的爸爸呢？对我的哥哥是其实管教很严，但是我的哥哥呢从小就是很调皮啊，很调皮，他经常带着一群小伙伴，然后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有人看到了就会来找我爸爸，就告诉他，那我爸爸就要惩戒他。那我们一家四个兄弟，有的时候看着他被惩罚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难过的，又恐惧又害怕。那按照人的来说，可能是会说：“哎呀，爸爸，你别不要做了哈，你歇歇，熄熄火哈，不要去再责罚他。”可是我们一方面也知道，那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哥哥他不能够再去做这些事情。如果说他不悔改，他还去继续去犯这些事情，甚至是说啊，他小时候淘气淘到一个地步，就是跟一群男孩子就去截住人，然后跟人家啊说你要把你手里的什么钱啊或什么交出来。那刚好那个人呢是我爸爸的一个朋友，他认识，他说诶，这不是那个谁家的大儿子吗？就这样，他就把这个告诉了我的爸爸。那我爸爸知道了就说这还了得，这家里要出强盗了。所以说回来之后就是一顿暴打啊，真的就是打他打起来也是挺吓人的，那我就在想，那这时候如果我一个劲儿的跟我爸说，爸，哎呀，你不要打他哈，你饶了他，你放过他。可是那边我哥哥照样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我爸爸的怒气是不会止息的。那今天呢，看到这一段，主说他们犯罪干犯我， 就是我这样跟他们讲，一次又一次的派遣我的先知，跟他们说啊，你们进到那个福地中，你要把所有的那地上那些拜偶像的都清掉啊，不要跟他们混杂，不能够受他们的引诱。说你们若不这样做，就成了你们将来引诱惑你们犯罪的一个绊脚石。可是他的子民进到了那一个地方，真的就是好像很多的时候越来越忘记了这一位说话的神，他是认真的。啊，他是公义的，他的话讲出来其实是要敬畏的，不能够带着一颗轻忽的心，就说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然后呢，我犯了罪之后，我还要回头说，哎，你不能够惩罚我，你应该是祝福我，可是主说我是要祝福你，但是我也告诉了你，你若是行了我眼中可憎恶的事，你若是离弃了我这一个活水的泉源，你去为自己掘了一个干池子，漏水的池子，那下边的诅咒就是要临到你。那以前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提到了很多次《申命记》28章啊，主在那里宣布的祝福跟诅咒。所以这一个民他们犯罪干犯，其实主的目的不是要惩戒他们。在前面我们所查的时候，主就跟他们讲第6节，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主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头吧，你们回头吧，你们悔改吧，你们悔改。”那我不愿意用这种方式，使得这本该承受祝福的地，就变成了一个如今的一个荒凉的一个景况。这里就说这个地将要荒凉，使得这个地荒凉。15节中，使得这个地荒凉。后边也说，刀剑要经过那地的时候，主要把这人和牲畜都从其中剪除。叫瘟疫流行在19节说，叫瘟疫流行在那地的时候，也要使这个地变得荒凉。那我也去查了一下，在圣经中，就在厄泽克尔先知书中，主就借着对他先知不断说话，说了好几次。在6章14节中说，要使这地极其荒凉，就是因着他们再三再次的犯罪得罪我，以致主的荣耀不得不离开他的圣所。主就说，我要使这地极其荒凉。在12章19节中也说，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20节说，这地必荒废。就是这话不是今天在这里才第一次跟他们说，而是之前借着这先知的口不断的跟他们讲，说这蒙受祝福的地呀，你们在这地上，我本是要你们在这里得福的啊，得享长寿的啊，在这里存活的，在这里我与你们同在啊，我从天降下甘露给你们，地上生出那丰富的谷物供给你们，就是主都在这里要供给他们，可是他们就在这里说不听啊，犯罪。然后还不回头，不悔改，所以今天主就说，我要折断他们的杖，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这一刻，主要祝福的地，主要亲自与他的子民同在，亲自与他们同行的这一块地，就是这样要经历了这么，听起来就是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今天在读经的时候，我在听这里，我就感觉主在说这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情也是很难过的。就是我预备好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给你们一块好的地，以色列子民他们就是悖逆，就是不听，所以落到了今天，他不得不宣布了这样一个严重的一个刑罚。那我看到说，诗篇50章第6节说，诸天必要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在以西结先知书7章27节也说，说要按照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那在今天查的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了有四样的灾祸。这四样的灾祸让我想起来，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天主派遣梅瑟去到埃及的时候，当时法老王不肯放以色列子民的走离开那里，去到天主给他们所指定的地方去崇拜他，所以天主也降下了10个灾，显现在埃及地，使得法老王承认他是亚威，他真的是来拯救他的子民。那最后他不得不放他们离开他 要奴役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一个灾祸实际是天主是神的一个审判的工具。那在我们今天也是也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发生这个事，那里发生那个事。那我也曾经有一种听到过人说法说啊，那为什么神是全能的，他是爱的神，他却让这些事情发生呢？使得人们都落在了这种像水深火热之中。那如果我们读经，我们就会去看，我们就知道神他是公义的啊，他从来没有说我不审判，是人说你不能审判，那实际相当于说人要夺他这一份公义的审判的权柄。而是他怎么说，他将来就必定要怎么实行。那主也在圣经中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天主的国是带着天国的威能，要彰显他的荣耀。当这荣耀降下来的时候，人若是有罪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承受的。那主说：你们要悔改。这里耶和华也告诉以色列子民说：你们要回头。”你要离开你们的恶事啊，离开你们所崇拜的偶像，你们要回头归向我。那主在这里就告诉说，这一些事情都要临到了，饥荒要临到了，恶兽要经过了，刀剑要临到了，瘟疫要流行在那里了。那主就在提到了，又提到了三个人，也是四次提到了这三个人，就是诺亚、但以理和约伯。我也去查了一些注解哈，那他有的解释呢，有的说这里所说的但以理呢，他认为是有一个在远古的时候有一个贤士，说不是跟以西结同时代的，我们查经的时候那一个主的先知但以理，但是后来他又讲了一句说，有反对的观点认为呢，说这个说法不对，因为那一个贤士的但以理他不是敬畏亚威的。他可能是拜其他的，那我想在这里啊，那主提到了这三个人，就是诺亚、但以理和约伯。我自己倒比较倾向于我们在查经的时候，那但以理先知。那我们看一下这三位主所提到的，说他是认为他们是有益的啊，因为他说他们可以因着他们的义救他们自己的生命。那诺亚呢，在圣经中，在创世纪的第六章。有一个描述，我们看主怎么在他们眼中，主怎么看他们？他们几个是义人。创世纪的第六章的第九节，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诺亚与上帝同行。那前边那一节，第八节也说，唯有诺亚在耶和华眼中蒙恩。那我们读过《创世纪》，我们知道诺亚他所在的那个世代呢，经常有一句话形容，就是人心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遍地都满了强暴。那最后诺亚就怀着敬畏的心造了这一个方舟，这一个方舟就救了他们一家八口。所以他是有一个敬畏的心，而且在《创世纪》6章22节说，诺亚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会照着神跟他所说的话来行。他会行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义人，在当时那一个年代，他可以救他的一家八口。可是主今天在这里说，就算诺亚在现在以色列子民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他都没有办法救他的家人，他只能够救他自己。就是这一个罪，是不是跟那时候超越了在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一个罪？那我不知道，但是。在这里就是说，他没有办法，除了他自己以外，他去救别的人，就是他跟主之间的这一个义，他是个义人，他是一个完全人，甚至他是跟主同行的一个人。可是，也主说，在这里我告诉你，你只能救你自己了，啊，连你的家人、你的一儿一女，你都没有办法救他们。那我们再去看一下但以理，就是达尼尔先知，他当时所在的那一个世代。是以色列子民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是第一批充军的少年贵族，所以主把他放在了王宫里。那达尼尔他进到王宫，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遵守他祖先的传授，他有敬畏的心，他不吃巴比伦那王宫给他的食物，而且后面他也不去听信那王的。 大臣的谗言就颁布了一个法令，说不能够向你自己的神祈祷，你必须全部都向这一个大金像来跪拜啊，向我们的神来祈祷。可是他是因着他跟天主有益，跟着他的神有益，所以他不改变神给他的一个呼召，他就是照旧开着窗户，一日三次朝向耶路撒冷的方向，他来祷告。那就这样呢，他又被人家。被人举报了，被人告到皇上那里，那最后说没有办法，就把他投到狮子的坑中。可是，在狮子坑中，他知道天主保守他，那最后他平安的从里面出来了。就是他这个义，天主说这是我的义人，因为他敬畏我的话语。他即便是在这一个被掳的地方，可是他仍旧活出天主给他的那一份宠召。那我们再去看约伯。在约伯传的第一章第一节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人。那读过约伯传，我们都看到了约伯的生命，就是他其实真的是没有做什么，可是天主借着他，在他的生命中，因为他可以忍受试探，那主就在他的生命中就得着了那一份荣耀，最后主就赐给他超过他先前所承受的。所以这三个人在这里主四次提到了，就是这四个灾的发生。但是就算这三个人都在那个地方，主说他们都救不了别人，只能救他自己。那我就想啊，在我们新约的子民，其实我们所犯的罪何等的大呀，就是不是很小的，因为经上很多的时候说你不信就是罪。那我们最初的时候都是在不信的状态里。可是主他爱我们，他就派遣了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来拯救我们。经上也说，我们是因着信他，我们能够成为义人。我们没有办法有我们自己的义，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使得我们这一群相信他的人，我们可以因着他得着了天上阿巴父的这一份义，这一份圣洁，我们就不落在那一个审判里。所以真的是很感恩。那在今天这一段中呢，主说我以我的永生起誓，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我看到一个注解中，他是这样讲哈，他说讲耶和华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在圣经中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是积极的方面，就是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誓许要把这一块土地赐给你们。这一块流奶流蜜的地方赐给你们，把这个极美的地方赐给你们。那就像主耶稣来说，说我将来我会再来接你们，以便我在那里，你们也要在那里。就是他说的话是要给我们的祝福和保守，他是必定要成就的。那从消极的方面讲，如果也是从这同一位神的口中说出我起誓，我已指着我自己的永生起誓的时候，有一个方面就是宣告他的审判和惩戒也是绝不会过去的，就是他怎样说，那我们就听到了，其实就是要怎样相信，而不是说我理解不理解。那同样呢，这一个地哈，我今天好像重点就是在这个地上。那在这地本来是主给他们指定的流奶流蜜的地方，可是最后在这里主要说使这地极其荒凉，是不是就是永远荒凉呢？因为这一块地从先祖亚伯拉罕一直到历世历代，主把他的圣殿建在那里，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也是降生在那个地方，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脚也是要踏在那里。那这一块地，那主给他说，不是说就一直持续下去，而是说这一段时间是因着你们悖逆啊，因着你们不听啊，因着你们去崇拜邪神偶像，所以使得这个灾那个灾那个灾一个一个的就降到了这一个地，使这个地就荒凉了，被荒废了。可是，在圣经中，主也告诉了他，借着耶利米亚先知的口，第二十五章，耶利米亚先知书二十五章，告诉了以色列子民，11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就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所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 那主在这里说，他说这个地荒凉，但是有一个年头，就是70年。再看一下29章的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11节：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主就在这里借着耶利米亚先知的口告诉他们说，那个地要荒凉，要满了70年。但是70年之后，主说我会再把他的子民再带回到这一块地上。那我同时看到了另一处哈，我没有记下来的时候，就是他说这个地极其荒凉，主说我要把你们都赶出去，使这个地得到安息。就是他在这块地上，主也规定了要有安息的时刻，就给这地也安息。可是以色列子民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就连安息年他们也没有，也违背了。那最后主就是说，这地也要70年的安息，以补足他们的安息。所以在这里边呢，那我就想到，那主他说的就必定要成就。所以达尼尔先知听到了这一个年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为以色列子民向这一位。允许他们子民被掳到这地的那一位神就开始为他们祈祷，因为他知道这一位神说话是算数的。70年满了，他就必定要使他的子民能够重新回到他世许给他们的这一块极美的地方，流奶流蜜的地方。所以主说的话是必定要成就的。那敬畏他的话也是他的子民应该牢记在心的，我就想起经上有一处记载了耶利哥，当时主说把耶利哥毁掉的时候，借着若素恶的口就说这城要永远荒凉，那个地方那个城是不得重建的。可是后来有一个，在列王记上16章34节和约书亚记6章26节都记载了这件事情。就当他们重新去建立耶利哥的时候，那约书亚最开始的说，若有谁要重新建作这座城的时候，他在建成的时候就是要死长子，然后在搭城基还城门的时候就要死次子，那都实现了。就是当人听了天主的话却不相信，仍旧去做的时候，那天主借着他的先知所预告的话是必定要成就的。所以今天主也在这里借着这一段经文跟我们讲这一件事情。他所命定的事情，当他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有人能够改变他的旨意了。纵使是诺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在那里，但是主是做事事事有定时。那这一个定时到了，这一个审判要临到的时候，是必定要降下来的。所以在我们查经、在查启示录的时候，也查到了很多，在末后的时代，主他提前借着启示。给他的门徒，他若翰，约翰给他的时候，让他看到的一个一个的意象，就是告诉说，这末后的时代，这是将要发生的事，是都会发生的。那我们看到的时候，主说，你们读了这些字的人是有福的，你们读了相信了，那更是有福的，因为他所说的话是不会过去的，是都必定要应验的。所以也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当我们在看他的话的时候，甚至我们听到他亲自跟我们讲话，他借着他的仆人跟我们讲话，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的时候，你们要警醒，你们要准备啊，时候不多了啊，主快来了。那我们是否也是带着这样同样一颗敬畏的心来把他的话领受下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感谢主，赞美主，愿主赐给我们这样一颗敬畏他的心。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就先邀请舒大哥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有了主，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 我们都是有盼望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处富裕而不致堕落，我们可以处贫贱、缺乏而不致害怕。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14章12到20节。以西结书14章1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安慰的事。就是耶和华主动向着他爱的人启示，他愿意他们知道的事。在昨天，我跟爱主的人一起有很长的一些对话，是视讯的对话。之后，我就在想着其中的一些事。当我今天早上清晨起来时，起来第一件事情都是去浴室洗脸，就是我去浴室的时候，我就体会到耶稣的临在，我就体会到主的话临于我，有一个好强烈的光。我并没有问什么，但是这一个光就在那一个时刻，我把前一天我完全没有办法明白的事，非常清晰的知道。而不单单只是前一天的这件事，也使我明白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我甚至于不知道如何去问的事，就在那一刻非常的清晰。我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有时还在想这些事，又知道了更多。所以，当我去到了书桌前，翻开圣经来读，也准备今天的查经时，眼睛好亮，看到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不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吗？就是神他的作为有他的一个为神的特质，他对他的爱的人，他的先知，他的子女，他的话是这样这样的美好。所以以西结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事呢？是因为耶和华启示他，事实上，我们知道的非常非常有限，我们能做到的也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多么多么需要耶和华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光亮，耶和华的话成为我们得救的智慧。我们多么多么希望他向我们说，甚至于有时我们还没碰到的事，在过去的经验里，他的话临于我，过一阵子他就发生了。我知道，原来主在准备我。又是他发生了，我不知该怎么办。他的话临于我，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那些事情会发生，因为他的话临于我，要赐给我光亮，进入认识他的手，他的奇妙的作为。我们今天这一段就看到了他的手，他的作为。13节。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了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如果有一国犯罪干犯我，这一国就是指着一群的人，不是一个人犯罪，而是一群的人，一个国家的人，一个地方的人，英文用的也是 a land amplified Bible，就是在这一个蒙恩的地方，耶和华赐给他选民的地方，那一个圣洁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犯罪，犯罪就是做神所不允许的事。有的时候，我们所犯的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软弱。但是这里讲到的罪是干犯我，英文用的是 against，就是他们抵挡耶和华，他们站在耶和华的对面，反对耶和华，而这是一群人集体的反对他，这是撒旦的灵。撒旦不是一个人反对耶和华，他是带着1/3的天使集结起来，就是合在一起干犯神。 这一个合在一起干犯神的罪是更严重的罪。我们读民数记的16章，那里提到了可拉、大丹、亚比郎，他们是合在一起，一起叛变，反对神的仆人摩西。那么，因着他们是干犯神的旨意，而且是集体的来干犯，这一个集体干犯不悔改，就在那个时刻，审判就临于他们，地裂开了，他们就活生生的和他们的家人。因为他们站在一起，不愿意离开了一个作恶的位置，整个地就陷下去，他们活生生的就掉到地狱的火湖里去。尽管这件事还有很多以色列子民继续的反抗，合起来反抗，而这一个合起来反抗，瘟疫就来了。我们可以翻到民数记的第16章第46节。就是因为他们完完全全的集体的背离。当耶和华吩咐摩西说45节，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跟亚伦就匍匐在地，恳切的祈祷。那时瘟疫就已经发作。47节，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跑到会众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就是这一个集体的叛乱，《民数记》的16章的48节、49节，这一个瘟疫来得很快，这样的快，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之外，遭到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他的先知，他的仆人，站在死地上，站在破口上献祭，求耶和华为他们祈祷。所以这一个集体的干犯的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集体叛变的罪。诗歌圣经是在17章，所以这一个集体的叛变是非常非常严肃跟严重的。那么，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我们今天的读到的，有一国犯罪干犯我，就是他们站在耶和华的对立面，拒绝背离这一个重罪，我也向他们伸手折断他们的杖，杖是依靠，是权柄，也是能力的表示，所以他们的依靠。耶和华要折断，就是你凭什么底气这样的干犯耶和华呢？你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是不会成功的。那么你抵挡耶和华怎么会成功呢？一定会被折断，就是断绝他们的粮，粮就是生命活着需要的供应，而这个供应就被断绝了。这一个供应断绝了，生命没有了供应，就会软弱，迈向死亡。在物质的状况下，没有东西吃，粮被断绝了，饥荒来临了，那地的人、牲畜都会从其中减除。这一个断粮、饥荒、人。就在这一个困乏中，其实是耶和华的手，他断绝了原来的供应，是他在讲话，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这一个饥荒断粮是一个持续继续发生的事。非常感谢神，当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他的供应是不会缺乏的。非常感谢主，自从1997年主召叫我，不再依靠世界的供应，把工作辞掉，不再依靠自己的薪水，而完完全全依靠他，他供应直到今天，他是善牧，我的牧者，我实在一点都不缺乏，不论是生活上的、侍奉上的都不缺乏， 有时，当我碰到了需要时，我就在祈祷，就蛮有信心，他的供应就来了。当我们先寻求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一切的需要他都知晓，他会供应。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需要，那会吗？会得到供应吗？我第一个是想，因为他应许会供应，所以我会想，我有没有背离他的道？我有没有偏离他的路？那么，如果我偏离，他不供应我是很好的事，他使得我能够悔改。为什么会有饥荒？是因为他们集体的干犯耶和华而有的。14节，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这三个人就是在圣经中所记载着众多如云的见证人中。侍奉神的仆役中，非常非常杰出、忠心侍奉神的人，也是在以色列子民中，他们都非常尊敬的人。那么提到了这三个人，挪亚，神怎么描述挪亚呢？在创世纪第6章第9节，挪亚是一个义人，义人就是因信而活的人。因信而活，就是在信心中生活的人。信心就是把神的话当作话，不打折扣。为此，在创世纪记中记载着挪亚，就是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在第6章的最后一节，第7章好多的地方，继续一直看到上主耶和华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所以他是个义人，这是圣经耶和华说的，那么他就真真实实是一个义人。人说的有时跟神说的刚好相反，自以为是义人的神却定他的罪是最不义的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就是他是一个完全人、完美的人。挪亚与神同行，他是跟神一起生活、一起行走。如果我们一直跟神行走，怎么会饥荒呢？他一定会供应的，怎么会缺乏呢？因为他就是耶和华以勒，他是供应我们的神。所以挪亚是义人，是完全人。这一个完全人、义人，是圣经说他是完全人，他是义人。这里提到的第二个是但以理，但以理。就是在他的生命中，他在一个很艰困的地方，但是他有神给他的使命，他就忠心的敬畏神，完成了神在他生命中的命定。在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我们可以读第13节，就是他把神给他的启示都领受了，甚至于包括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要被掳到巴比伦70年，那是什么意思？他恳切地寻求耶和华的光照，也领受了这启示，告诉了主的子民，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那么是在一个极不容易的地方，就是邪恶的、败坏的、拜偶像的巴比伦地，一个非常暴力的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的权势下，而且他经历了不止一个王，他做了完成他要做的事。13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就是说你要做的已经做了，你可以安心等候了，因为你必要安歇。就是在那样的状况，他能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命定里，都有一个他要我们做的事，写在诗篇139篇16节。关于我们的一生，在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世上以前，都记载在耶和华的册子里。如果我们按照那册子里的命定， 完成了，那么在勇士里就要以他一同为王。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可能不能到天堂、到天国里，会到地狱的火炉里。如果我们做了部分，没有做一部分，到时会非常的难受。我为什么不做呢？我为什么浪费了神的恩典呢？那谁能够完完全全做完呢？经上讲说，耶稣基督说完成了，就是完成了。保罗使徒说，这场好仗我已经打完，这场赛跑我跑到了终点，正义的冠冕也为我准备好。他也完成了他该完成的。另外，这里讲到了但以理，你给你准备的福分已经准备好了，你不会失去的。你可以现在就安息，将来在勇士里。这是一个在今生今世就已经知道他完成了神对他的命定。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令人尊敬的神的仆人。那挪亚，神用他是在一个败坏的时代里，可以用他来启示审判是什么？是一个可以跟神同在，在审判中。恶人会伤亡，义人会蒙救，就是在基督内，不论审判的水有多少，在方舟内的都是存活的。那么这方舟的建造就必须每一步按照耶和华的旨意。这是这三个人中间的两个人，在以西结书的14章还提到了一个人叫做约伯。我们看看这个人，我们翻到。约伯记的第一章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能够被神提名讲到的这一位，你查看他没有？你用心查看了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地上在那一个时代，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他也是完全的人，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神可以用他彰显神所创造的人可以活敬畏神、完全正直的生命，甚至于连在磨难迫害中，不是因为他的错，而是因为耶和华。要用它显示耶和华的荣耀、公义，他允许撒旦来迫害他，让他失掉了他的产业，一瞬间很快的。而约伯说：“耶和华给的，耶和华可以收回，愿耶和华永受赞美。”这是一个在苦难中，他坚忍，经过了好大的苦难。在最后一章那里提到了耶和华大大的祝福他，在他末后他还活着的岁月，他在那一个磨难后面，他所承受的祝福是远大过以前的，远远多过过去的。第16节，在约伯记的42章16节，以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他的一生岁月是满足、满足、满足，到最后完成他的命定，就是他活着有这么长的时间，四代都享受神的丰富。神也借着他告诉我们众人，他要祝福一人的后裔，直到千代万代。他喜欢我们活着。就能够满足，非常的满足，心满意足。他愿意我们因尝欢乐，在他内是欢乐的。约伯就是这样的，连在磨难中，他都坚忍欢乐。这是一个活在耶和华的整个过程中间的丰盛里。这三个人很特别，很特别。挪亚这一个完全的人，神可以用他。来审判这个世界，但以理在这一个困难的地方，神可以用他赐下启示，让他完成了，而且告诉他，他 未来在永恒的位置里，那一个赏报是不会没有的，是绝对的。他活着就得到了这样的保证。他没有像约伯那么多的满意，心满意足在各个方面，所以约伯又是另外一个层面。这些都是耶和华愿意一人活的得胜的生命。那么，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在耶和华的审判这一些集体犯罪、干犯他的人，在饥荒中，就是纵使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为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是尽管这三个义人也在那个时代，他们也不能够救这一个集体干犯耶和华的这一些罪人的罪。第十五节。我若使恶兽经过糟蹋那地，使地荒凉，以至于因这些兽人不得经过。这一个恶兽、猛兽，本来是不能够侵犯人的，但是人不顺服神，这一些动物、受造物也不顺服人。你会干犯神，那么恶兽就会干犯人。这个恶兽也是敌基督跟假先知的预象，他们会在那地耶路撒冷城所在的地方做迫害、杀害神子民的事，而且做极可憎恶的事。这敌基督是海中上来的兽，假先知是地上下来的兽，两个人，两个兽做尽了败坏的事。那么，在那一个状况里，地要荒凉，这一个地的荒凉，也就是持续向着荒凉，继续的荒凉，以至于人不能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这三人指的就是挪亚、但以理、约伯。纵使这样杰出的艺人、完全的人在这里，在那个时刻，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得救，就是他们连自己的儿女，他们都不能救，只能自己得救。那个地方仍然荒凉，也就是你不要靠着义人做借口，抓住他们当挡箭牌，而可以干犯耶和华。干犯耶和华的罪是很严重的。在福音中，主耶稣基督也说，那干犯圣神的人，他们是没有救恩的，没有办法得救的。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第32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干犯人子的人子爱我们，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就在这被干犯的痛苦中，舍弃他的性命，赐给我们救恩，也让我们能够因着他完成的救恩赐下的圣灵而充满圣灵。圣灵的工作就是让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我们能够明白。让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够体会，圣灵可以使我们悔改跟认罪。我们悔改认罪是因着圣灵的恩惠。那么，如果你干犯圣灵，那谁来给你光亮，给你启示？那么，邪灵、撒旦、黑暗的灵笼罩了你，那是不得赦免的。所以，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一个干犯圣灵的罪，就是喊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是撒旦做的，把圣灵做的说成撒旦做的，这是很严重的罪。 叫做干犯圣灵的罪。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14章，我们今天读的，也就是这一个地就在荒凉中，直到我们上网，或者是我们悔改，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不上网不悔改。第17节，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个地方，说。刀剑呐、啊，要经过那地，以至于我将人以牲畜从其中剪除。虽然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就是这三个义人自己会得救，他们的义不能够救他们自己的子女，你也不要靠他们，你认为可以，他们可以救你。这里讲到的刀剑。”就比较快了，比饥荒还快了，一刀就毙命了。也就是神的手越来越强烈的要我们把握机会，及时悔改，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就是让瘟疫流行，流行在那个地方，使我灭命的愤怒，就是耶和华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以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那么这里又提到了瘟疫，瘟疫就是杀害人的命更快了，数量更多了。你要有14,700人用刀杀，还杀很久。那么瘟疫就是片刻中那么多人就死了，所以表示耶和华他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做。这里也提到了一个状况，就是神的愤怒。这一个神的愤怒，就是他对罪恶的态度。在启示录的第6章第4个印打开的时候，有一匹灰马。在第7节，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也就是很快很快的这一个死亡的命定权势，就在那个时刻发生了。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的1/4的人，是非常快的，就有很多的人要进到地狱里去，因为他们不悔改。他们以为他们有办法，不要认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可以轻慢主耶稣。不要认为在以色列列祖先贤中有好多的义人，甚至于连挪亚、连但以理以及约伯也都不能够救你。在揭开第6印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的愤怒显示出来，就是17节，神的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第15节，地上的君王、臣长、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中和岩石的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躲避坐在宝座上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所以神的愤怒在他最后审判时显示出来，那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我们不要轻慢神，我们的不敬畏神、干犯他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认真的对待他启示我们的，他要我们悔改，只有一条路，其实拯救。是救你的那一位，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4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你不能够靠别人救你，你要靠耶稣来救你。我们要向他交账，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呼求他，我们要向他认罪悔改，我们怀着一丝的心。来亲近他，他必救我们，他一定救我们。那么，他也要用我们 为犯罪的人祈祷，不是代祷者去救那一个迷失的人，是代祷者爱神，带着神的爱，站在破口的地方，就像大司祭亚伦在那地裂开的后面那个瘟疫灾殃中，站在破口处在祈祷，但不是亚伦救了他们，而是耶和华会救我们。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我们今天读经的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三个义人连他们的儿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就是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我们要有自己在耶和华那边跟他建立的关系，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依靠他，我们要信靠他，我们来到他的跟前。他的荣耀，他的圣洁，他的话会洗净我们的罪污，他的话会带着光照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借着光明把光明看见，就是没有别人可以救你，只有主耶稣可以救我们，只有神可以救我们。所以义人不能救你，那么拜偶像的那一些邪灵、邪神、撒旦更不能救你，只能害我们。愿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他是这三个义人，也就是挪亚、但以理、约伯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依靠他，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他。我再把时间交还给虚云姐妹。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舒大哥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就开放给大家。如果你有感动，愿意参加分享，把你读这一段经文所得到的感受启示跟我们分享的话，欢迎大家举手。欢迎秦中大哥打开音频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的查经一开始，刚刚大哥也讲到耶和华话临到我说，第13节在人子啊，我们从这句话的那个语气来讲，我们就感受到神的慈爱。他真的是在上一节讲到，他说只要做希望他的子民，从埃及他领出了以色列子民。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神，所以他是一直是这个父的心。那他把话临到这个耶和华临到他的先知以西结，他是还心里多大的期待，他们能够回心转意。然后人子啊，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其实心里是不愿意的，但是他是公义神，他是爱爱。他的就是爱，他不到最后那个愤怒的杯不满的时候，他不会流露出来，直到那满了，你实在是超过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我们的神是今天唱了，他真伟大，他伟大不是因为他可以做很多事，他伟大是因为他的爱，让我们能够因他的爱可以存留，可以与他一同为乐，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他今天特别讲到了。第十四节讲到了啊，我们继续看。他说：“我在这里看到他，我也要向他伸手。他讲话已经不得了，等他伸手的时候，那他伸手也有两个，一个以胜利的右手来扶持你，一个呢，他当他伸出手的时候就要打击你。所以不要等着他的愤怒，不得不非要这样做的时候。”那就太迟了，所以，但是他一直，我觉得我们的神是一直一直一直给机会，一直一直的，直到，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讲到这个十四节，讲到三个人，这个挪亚、但以理、约伯，他们都有共同的，就是神挪亚在那个时候，在当时是一个，他说是一个义人，在当时是一个完全人。他为什么完全？因为他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这是一个特性。那提到了但以理呢？但以理在第六章第九节，他是怎么样？第六章第呃不是第六章的 第23节说，但你从坑里被系上来，他丢到狮子坑里面被系上来，是身体毫无损伤。这边讲到一个原因，因为信靠他的神，他相信神能够拯救他，因着信。我们知道义人因信而生活。他们是这前面这两个，但你是能够丢到狮子坑里，还能够身体毫无损失，因为他信靠他的神。神讲，因为他信他的神，信耶和华神。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约伯也讲到他的特性，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正直的，还有敬畏神，还有远离恶事，所以他们在神眼中都是义人，都是 righteous man，就是完全正义，因为与神同行，因为依靠神，因为敬畏神，所以这是一个特性，义人依信的而生活。所以这边特别讲了三个。为什么说后来就讲到上次伊法讲，当神讲了3次，觉得非常重要。今天讲你虽然是义，他三个人在喊你儿女也不能得救，讲了3次。我们看一下在末世录、启示录讲到了，启示录讲到了第最后一章22章第12节，他看了、啊、我必要快来，赏罚在我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是在约伯传第一章讲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他的赏罚是在于神。他说我要按照个人行为，再讲到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所行就是不是因为你父母亲是一个义人你就得到义，不是按照每一个人。然后在20节的时候，20章的时候，末世录启示23也讲到，当案卷打开的时候，12章里面讲了，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都是按照你每一个人，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如果你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你做儿女的就可以做一些不 against 的，就干犯神的事，那一样要受审判的，因为他按照每一个人行为，不因为你父亲、你母亲是一个义人，你就。神就啊，好了好了，因为看你父亲的，看你爸，世人会说啊，看你爸爸面子，看你妈妈的面子，没有，在神眼中是他按照他的审判，按照你每一个人所行的来审判。所以虽然他们三个讲到3次，主耶和华指着永生的永他的永生启示，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不管你们这三个人是他按照每一个人来审判，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不要想哦，因为。有属弟兄在我们中间，他帮我们可以祈祷，帮助我们，让我们心回心转意。不因为是某某人，某某牧师，某某先知，不是，乃是因为我们所行的，那都是在耶和华中，耶和华眼睛都是看着，他在高天之上看着每一个人，按照每一个人来赏，因为他是公义的主，就是因为他公义，他圣洁，我们觉得哇，真的是很好，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安息在他面前，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这边特别讲了这个三个人，义人因信的算三个人的特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感谢主，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还给许英姐妹。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青中大哥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最后还有2位姐妹要分享，先请丽芬姐打开视频，打开音频来分享。
好，谢谢。今天的经文呢，非常非常的警醒。耶和华在跟我们说话，非常的警醒。这里面，其中有提到几次，就是在第14节，14章14节说，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然后第16节讲到，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然后在第18节，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在20节，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 救自己的性命。这耶和华说的非常非常清楚，每个人要自己要对神交账。好，那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24章第40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第41节，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就是每个人要对自己负责。好，神把人提去的时候，审判来的时候，那你是被提的还是留下的，就在那时候就分别出来，就是你自己，而不能带着儿，也不能带着你跟着你一起走。好，我们再看格林多前书3章第8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这边写栽种的和浇灌的，就神他用他的话语来浇灌我们，他用他的撒了许许多多的种子，他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他让我们希望我们一直成长成长，而照着他的话能够警醒来生活。可是当有的人听了又这边又出去的话，就是很快的就忘掉了，还是照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照着世俗的好像跟不是基督徒，基督徒跟基督徒没有分别的那种生活方式的话，那审判来临的时候，这浇灌就是没有被神的话，没有真正把神的话吃进去的话，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对要得的赏报是自己要负责任，完全完全自己要负责任，而不能靠着先生有义，靠着太太有义，或者靠着我儿女有义都不行，靠着要神要审判是你自己，我们自己。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丽芬姐的分享。接下来请今天最后一位金融姐妹打开音频来分享。
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个以西结书14章啊，这个12到20节，让我有很多的感触。因为这里面提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就像苏老师说的，他们都是以色列民里面，他们虽然有很多假先知，也有很多的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但是他们依然可以认定和认可这三位这个耶和华神所明确告诉我们的他们的义人，就是这个里面讲的就是约伯啊、但以理呀、还有挪亚呀。那个我最感触的一点就是这个约伯记里面的1章第2节里面说，他约伯是在神认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一个远离恶事的一个人，但是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就在撒旦的试探之中，一夜之中，他就这几个孩子都没有了，7个儿子和3个女儿一夜之间，就是一瞬之间，他们都没有了，都被房屋倒塌在这几个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让我感觉到，就是说，我们都有自己的孩子，我们都爱他们，但是我们在遇到这样的试探的时候是随时都可能的。我们怎样才能够来救我们自己的孩子呢？就是说要让他们与我们的主的生命发生关系。因为这里以西结书里面讲了几遍，有几遍 耶和华自己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是因为我们这三个义人，他们只能救自己的性命，他们不能救他们的儿和女的性命，儿子和女儿的性命。所以我的感触就是，我们怎样，原来我们听到就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这个是不错，但是我们怎样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能够真正的得救，而不仅仅是蒙福。我们要得救就必须要和主耶稣的生命相连，没有这个生命的联系，我们的蒙福也就是因着我们的守望祷告，我们可能给他们带来这个神的祝福，但是是不能得救。所以我今天学习了这一段这个经文以后，尤其感触很深。我现在就是说我自己深有体会，我自己的女儿也是因为她信主很多年，但是她的信心真的是没有建立在磐石之上，所以遇到一些试探啊，她就会动摇，甚至于诋毁离开教会。这样的话，他实际上就留给自己的生命留了破口，也要撒旦也能够辖制和控制他。所以这个经历以后，我感觉到我现在的学习了这个真理以后，就觉得自己真的是责无旁贷。你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子女，必须要让自己的子女能够得救，就必须让他能够的信心，就是信主的心要建立在磐石之上，是他自己与神的关系，不是因为我的关系，不是因为妈妈信主，也不是因为爸爸信主，也不是因为某某人。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一个点上要好好的警醒。我现在是带着女儿把这本圣经读完了以后，又重新开始从创世纪开始，一章一章慢慢的读，慢慢的领会神的意思。我觉得就像苏老师说的，神的话就是光，我们在光中就把光明看见，就可以驱逐黑暗。我现在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女儿自己也有这个体会，觉得原来是抵触的。读了圣经以后，他带着一些仇敌对他的一些蒙蔽，所以他的眼睛就像有鳞片一样的，他看不清楚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甚至断章取义。但是现在他慢慢读进去了，神的光照进来了以后，他真的是很主动，每天都固定的时间要主动的喊我。其实我可以喊他，但我不喊他，我看他怎样。他就主动的喊我，妈妈，我们到了读圣经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到，之前我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孩子真正的关心他这个点，就是与神的关系，与主的生命的关系，所以我很惭愧。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金融姐妹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祈祷，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查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一上午的时间，你赐下很多的启示跟光照，主啊，特别也呼求你，你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让我们在听到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把它吞下去，让我们带着一颗期盼的心，我们相信主，你是那创造天地的神，你所说的就必定要成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的作为。主耶稣，也谢谢你，你带着这小小的一群，你装备我们的生命，你也赐下了那敬畏的灵，让我们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清楚知道，主，你的话是轻慢不得的。是的，主耶稣，你说的就必定要成。 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主啊，我们也把这小小羊群的每一家每一户都交在你的手中。主耶稣，求你祝福我们的生命，不但我们自己是与你有益的，也让我们在这一个家中，不管是我们的小家，还是这教会的大家，都活出你肖像的荣美，使得他们所有的人也都能够跟你建立起那义德的关系，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够亲自的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训诲，来成就你在他们生命中的呼召。主耶稣，谢谢你，我献上深深的感恩。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舒大哥。
谢谢寻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分享的聆听的，因为我们都带着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主前，主给的启示格外的丰盛，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